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0月28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两个内容，第一个，习近平四中全会讲话低姿态，中方对美谈判软化；第二个是中国与东盟签署升级版的自贸协定。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28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新华社报道，中国和东盟10月28号在马来西亚签署了中国与东盟自贸区升级版的议定书。那么这份升级版的自贸协议涵盖9个领域，比过去增加了5个领域，包括中小微企业、叫数字经济、绿色经济、供应链互通互联、竞争和消费者保护。东盟的官员说，自贸协定升级版重点是改善中小企业的市场准入，简化非关税程序，并且降低这个监管壁垒。那么中国企业从08年金融危机之后就开始向东盟国家转移。那么随着中国和美国与欧洲的贸易摩擦加剧，中国企业加速向东盟国家转移，这是中国和东盟贸易急剧上升的主要原因。那么东盟已经成为中国商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转运地，所以中国的商品出口到东盟，然后东盟再出口到欧美啊。那么新签署的升级版自贸协定，把中国的中小企业进入东盟国家的门槛变得更低啊，毫无疑问会加速中国企业向东南亚的转移。那么中国和东盟是在02年签署自贸协议，而2010年生效，然后在2022年11月再启动了自贸协定的升级版的谈判。那么今年呢，4月份川普发起贸关税战，5月份中国和东盟的自贸谈判就完成，那么现在就签署啊。目前呢，中国和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那么双边贸易达到10000亿美元。菲律宾总统马克思10月28号在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说，中国在南海对东盟国家采取的恐吓行动，恐吓不能与合作共存。马克思重申，中国9月宣布在黄岩岛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没有法律依据和效力，侵犯了菲律宾的主权。菲律宾明年会担任东盟轮值国主席，轮值主席国。马斯克重申会推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这就狙击他了啊。第二，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和日本新任外相茂木敏充10月28号通电话。王毅说，历史台湾问题事关两国关系根本根基和双方之间的基本心意，希望日方同中方一道维护好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推动中日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改善发展。共同社报道说，日本外务省发新闻稿，王毅和茂木敏充谈了30分钟。茂木敏充向王毅表达了3点内容：一、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二、就中国稀土出口管制表达强烈关切；三、提出钓鱼岛问题，希望中国拘押的日本人早日释放，要求中国放宽对日本食品进口限制，以及在日本的中国人的安全问题。那么高市早苗政府就职，中方没有按照外交礼仪向日本政府致祝贺函。那么这次王毅打电话给茂木敏充语带威胁，当然是因为中国觉得日本已经没办法拉了，所以直接用翻脸的姿态给日本压力。但是这个做法不聪明，因为高市早苗比其他的首相更强硬，正好给他一个理由笨死啊。这是第二。第三，韩联社报道，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CSIS10月27号发表的报告指出，今年9月韩国调查船在中韩暂定措施水域检查中方钢结构物体，中国海警船阻止韩国调查船，中韩双方发生对峙。 中韩暂定措施水域是中国和韩国专属经济区重叠的地带。那么双方本来是说我们都不去啊。那么中方在暂定措施水域限制韩国船只的航行自由，显然都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啊。那么另外，中韩两国约定在暂定措施区域在没有划定边界之前不采取单方面的行动啊。那么但是截止到今年，中国已经在暂定措施水域建造了3个钢结构物体，那么分别是深蓝一号、深蓝二号以及由海上钻井平台改建的中央综合管理平台。韩国情报机构指出，中方的钢结构物体有军事用途，韩国议员要求韩国政府采取措施。那么9月24号韩国调查船全世界号前往中韩暂定措施水域，被3艘中国海警船拦截。那么9月25号韩国调查船靠近中方的购载物深蓝1号和深蓝2号时，被2艘中国海警船夹击。随后中方海警船持续跟随韩国调查船15个小时，直到韩国船只离开中韩暂定措施水域。那么在此之前，今年的2月26号韩国调查船在调查中方的钢结构物体时也被中方阻拦。那么基本上中国对邻国持续的采取灰色地带袭扰，包括韩国、菲律宾、日本啊。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这个红卫兵非常好战啊。这是第三第四。BBC 报道，美国总统川普正在日本访问。4月28号，川普登上了停靠横须贺海军基地的航母华盛顿号，他对美国官兵发表演讲。川普在10月28号晚上和日本商界会面后完成日本的行程，那么10月29号前往韩国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那么10月30号和习近平会面。路透社报道说，川普想在访问韩国的时候和金正恩会面，结果美方多次向朝鲜发出邀请，朝鲜方面一直保持沉默不做回应。那么一位美国官员表示，川普最后放弃了访问朝韩边境的非军事区。那么金正恩很聪明，看得很明白，川普呢跟他见面就是把他当一个政治玩具秀给大家看，哎，你看我又跟他见面了，他得不到任何东西，我既然什么都得不到，我为什么跟你见面捧你的场，帮你当被你当玩具耍啊。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就觉得他见不成啊。这个金正恩很聪明啊，金正恩对川普看得很透。为啥？他被他耍过一次，在越南，大家记得吗？在越南川普扭头就走了，把这个金正恩晾在那儿半天，什么情况啊？所以我不觉得他会跟他见面啊。这是第四第五。新华社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10月28号闭幕，会议决定任命张声明为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免去何卫东军委副主席的职务。那么10月23号中共四中全会闭幕，会议增补张声明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一个是党内的军委副主席，一个是国家的军委副主席。那么党政合一，这就是中共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控制军队。那么人大常委会10月28号的决定，就是把党内的决定落实成为国家机关的任命。那么解放军高层最近2年发生的变化，就是一场人事大变化，大地震啊，其实不是大地震了，是大清洗了。那么在这一届人大代表当中，已经有22名军队的代表被罢免了人大代表的职务。我们通常讲，只要他人大代表的职务被罢免，说明什么？ 说明他在军队的职务也被罢免，也就是他落马了。那么其中包括七名上将，李玉超、周亚宁、丁来航、李尚福、苗华、王春宁跟袁华志。那么其中周亚宁、丁来航都是退役的上将，那么而且不是二十届中央委员。那么另外五人是中央委员。那么在这一届人大的军队代表当中，总共有34名上将，那么缺席了四中全会，在缺席人大常委会会议的上将有19人，占全部上将总额的 56%， 说明这上将全部都有问题。那么其中9名上将已经证实落马，在会前已经公布了。那么其中有2人在三中全会上开除党籍，5人在四中全会上开除党籍，有2人被罢免了人大代表的资格，还有8名上将缺席或者没有列席四中全会，有2名上将缺席人大常委会的会议。说明什么？说明军队的这些将领这个凶多吉少啊。第6，推特视频显示，今年的10月27号晚上，河南省商丘市应天街的夜市，摊贩和城管爆发激烈冲突，有8辆救护车把伤者送医院，所以你说打伤了很多人。那么应天街夜市是商丘最大的夜市。9月份开始，商丘市政府以防治大气污染为名，要求夜市暂停营业，结果摊贩无法维生，最近摊贩自行恢复营业。那么10月27号晚上，城管暴力驱赶这个恢复营业的摊贩，引发摊贩不满以及反抗，双方爆发冲突。那么基本上中国政府就是不给别人活路啊，不活路那就打呗，就打呗啊。这是第5、第6。自由之家旗下的一言网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3季度中国总共发生了1392起抗议事件，第3季度就三个月发生了1392起抗议事件，同比大幅上升了 45%， 连续6个季度同比生长。那么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发生了1045起抗议事件，二季度948，三季度1392。那么发生抗议事件最多的省份，广东省占了17%，第2是河南省，你看见商丘，看见没有啊？这说明什么？说明吏治出了问题。湖南8%。一言网从2022年6月开始收集中国各地抗议事件，到目前已经收录了12000起抗议事件。那么数据显示，过去2年中国各地发生的抗议事件呈上升的趋势，反映出中国在经济社会、劳动和土地方面的社会矛盾不断的激化。这是第7、第8。中国网信办10月28号发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所谓的清朗，又是清朗专项行动。主题是啥？主题就是对付网络直播打赏，搞两个月。那么中国经济很差，中国的老百姓各种方法挣钱，挣钱的路径也不太多。那么现在呢，直播带货、直播打赏也不行了。那网信办就是什么？就是中国政府的打手，看着谁挣钱就干谁。从2021年开始，网信办每年发动10到15个清朗行动。所谓的清朗行动，就是打击各种网络现象。今年以来，基本上每个月都有一次清朗行动，而且每个月都有新的主题。什么挑动负面情绪啊，整治自媒体，什么传播社会热点事件啊等等。当然网信办 通常呢名字都取得很好听啊，保护未成年人啊，各种啊，但是呢实际上他做的事情就他们悄悄的做的事情。那现在呢要打击这个直播网络直播的打赏行动，其实就是基本上原来不是说这个大学毕业生男的就送外卖，女的就搞直播嘛，啊，那现在女的搞直播就不大行了啊。这是第七第八，那这是第八第九。中央电视台报道，重庆市公安局10月28号宣布对台湾立法委员沈博阳立案调查，理由是沈博阳发起成立黑熊学院，从事所谓的分裂国家犯罪活动。那么黑熊学院是一家推广全民防卫、掌握民防基本知识和技能的机构啊。这基本上你看重庆市公安局去立案侦查沈博阳是个台湾人啊，人在台湾，中国在台湾显然是没有司法管辖权，而且根据什么呢，根据中国公安部的规定，这个人不在重庆，你根本就不在，而且事件也不发生在重庆，重庆市公安局根本没有执法权，就是根据国际法，根据国内法，重庆市公安局去调查这个沈博阳，这点从两个层面都是一场闹剧啊。那沈博阳在脸书上回应说，这次由公安局立案侦查，那么下一次大概就是通缉缺席审判，我无所谓，反正台湾人没有在怕的。第十，香港经济日报报道，香港差饷物业估价署10月2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香港住宅房价指数是 292.5，同比上升了 1.59， 连续四个月上升。那么9月份香港的租金指数是200，同比上升 2.4， 连续十个月上升，接近到了2019年8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反映香港住宅租金持续上升啊。美联物业分析师陈颂谦指出，美国9月份重启降息，恒生指数9月份上升 7%，都激发了财富效应，加上香港租金持续上升，促进了租转买的需求和长线投资者进场买房，也带动了楼市的回升。连续升了四个月，说明什么？说明有资金进场，有资金进场啊。哪里的资金进场呢？当然是祖国大陆了啊。11，法广报道，英国首相斯塔默10月28号对记者说，英国政府不会被中国的压力影响，将按照既定程序决定是否批准中国在伦敦新建超级大使馆。中国把那个伦敦皇家造币厂的地址买下来啊，土地买下来，准备新建超级大使馆。英国政府原计划是10月21号公布最终的审批结果，但是到期前再次把公布的日期延后到今年的12月10号，并且说需要等待更多的政府部门的意见。那么中国外交部批评英国政府将中国新建超级大使馆的计划拖延七年，毫无契约精神，失信失德，并且把问题政治化。那么对于中国外交部的指责，斯塔默说，无论任何人提出任何意见或者施加压力，英国政府将会展现坚定的立场。另外，斯塔默10月28号和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签署协议，土耳其将会向英国购买几十架欧洲的台风战机，价值80亿英镑，这是土耳其第一次从美国以外的国家采购战机。斯塔默说，土耳其向俄罗斯发出明确信号，表明北约将团结一致，土耳其会遵守对北约的承诺。土耳其本来是想买 F-35 啊，那现在改买台风了。12，第一财经报道，胡润研究院10月28号 发布了2025年胡润百富榜，农夫山泉的老板钟闪闪继续成为中国首富啊，他的财富达到了5300亿人民币啊，增加了比上一年增加了1900亿啊，刷新中国首富的财富记录啊，5300亿不少啊，非常多啊。路透社指出，钟闪闪80%的财富来自农夫山泉的股票。那农夫山泉股价今年以来涨了58.6%啊，58.5%啊。那么钟闪闪是第四次登上首富的位置啊，追平马云，马云也是四次啊，马云今年排第11位啊，下降一位，跌出了前10啊。那么2020年马云还是中国首富啊，习近平不喜欢他就跌下来了啊。这个胡润是很会看脸色的啊。那么今年排第2的是字节跳动的张一鸣，他是去年的首富啊，第3是马化腾，第4是曾毓群，宁德时代啊，升了2位啊，第5是小米啊，小米的雷军上升了14位啊。啊，另外今年的胡润百富榜上面总共有1434人拥有50亿美元以上的财富，人数比去年多了30%，而且总财富接近30万亿，比去年增加32%，说明什么？说明中国的财富正在向少数人快速的聚集，啊，经济不好，有钱人更有钱了啊。13，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10月28日在内阁会议上通过了年度的防止过劳死对策白皮书。白皮书显示，2024年日本因为精神障碍申请工伤的认定案件有3700多起，是2010年的 3.2 倍。日本在2014年通过了防止过劳死对策推进法，2016年又发布了第一份过劳死白皮书。从原因来看，人际关系导致精神障碍的工伤申请有1500多个，是2022年的2倍多。餐饮业是受客户骚扰严重，骚扰影响最严重的行业。18.8% 的餐饮业者说遇到过客户骚扰，那么其中百分之三十的区域经理遇到过客户骚扰，一线店员是21%，店长是19.5%。白皮书表示，日本政府将会推动行业制定明确的骚扰防范指南，加强对一线员工的支援。14，香港电台报道，香港演员许绍雄10月28日因为癌症病逝，终年76岁。许绍雄是1971年加入无线电视第一期艺员培训班，之后他从影53年，他参加了300部这个影视剧的拍摄，他被称为港剧的金牌绿叶啊。那么许绍雄在使徒行者中扮演喜哥啊，欢喜哥，在射雕英雄传中扮演朱冲，这些角色已经成为经典，陪伴了好几代香港人。许绍雄此前已经和家人移居新加坡，最近才回香港啊，这个星期病危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习近平四中全会讲话低姿态啊，中方对美谈判软化。中共20届四中全会10月23日闭幕。那么新华社在10月28日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15规划的建议，以及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就起草15规划建议向全会做的说明。那习近平的整篇讲话4800字左右。那习近平说，今年1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文件起草组，由我担任组长，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担任副组长，那有关部门和地方负责同志参加，那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领导下承担 建议的起草工作。那么2月11号文件起草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那么建议稿的起草工作正式启动。习近平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说明文件起草工作的全过程，发扬民主，集思广益，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广泛征求各方意见。习近平说，针对各方意见提各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那么文件起草组这个对建议稿增写改写精简文字总共有218处，覆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452条。那么2020年习近平在14五，当时是五中全会啊，那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规划的起草说明中也提到了集思广益的安排。当时习近平话是这么讲，我们看一下完全不一样啊。习近平是这么说，他说我就十四五规划编制明确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啊，强调要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鼓励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以各种方式为十四五规划建言献策。五年过去了，习近平的姿态、习近平的心态差别很大。原来都不高姿态，上来就讲你们要跟你们提的，已经跟你们提了一系列的要求，而且要求你们把这个顶层设计跟问计于民结合起来。就意思就是姿态很高啊。那么五年过去了，他的心态也变化很大。那现在呢，习近平就没那么自信，也没那么霸气了。那么对于形势的判断，2020年的表述是这样的：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我国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发展优势和机遇优势啊，那么经济社会发展依然有诸多有利条件，我们完全有信心、有底气、有能力谱写两大奇迹新篇章。当时的情况是中国经济开始走弱啊，疫情年初爆发，2020年嘛，这个会是11月开。当年的年初爆发疫情，其实当时的形势危如累卵。那当时习近平完全误判了形势，结果动态清零搞了3年，把中国经济搞砸。那么今年的形势判断，习近平是这么说明的啊，他说，说得很短，他说综合判断，十五时期我国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这不一样了吧啊，不确定难料因素增多，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在中共的话语环境当中，习近平的讲话这就非常低调了啊。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形势非常严重，只是不好明说啊，党内同志一看就明白，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啊。谈到十五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习近平说，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GDP 达到中等发展水平，这就要求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保持适当的增长速度啊。现阶段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有效需求不足等突出问题，建议稿提出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主要是定性要求啊，必要的定量要求和一些具体工作部署留给制定纲要时研究确定。那么我们再把这个十四五和十五对照啊，所以实际上我们再把这个中共关于十五规划的建议 把它翻开来看，最终的结果是什么？最终所谓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定性要求就是一句话，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那么经济增长保持在合理区间，实际上当整个的2035年远景规划要求达到 GDP 达到中等发达水平的时候，有经济学家就测算过，如果2035年人均 GDP 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要求，那也就意味着155规划期间经济增长要达到 5% 以上。那从当前中国经济形势的实际情况来看，15规划期间经济增长达到 5% 的可能性是零，是根本不可能实现。也就是说，15规划所谓的经济社会的目标，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到，所以你看四中全会要实现一个这样的目标，搞了一个这么大的动静，但是他设定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除非国家统计局弄虚作假。这是一个另外。那么另外呢，无论是14我也好，也15也好，这两个规划里面都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条目。那么习近平今年在四中全会上的说明中特别提到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但是他在2020年的说明就没有提这一点。那么15规划把这个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容写得更实更硬，比如建议稿着眼提高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强调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然后最后还讲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那么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特别强调党的领导，说明什么？说明他还是在政治上有压力。习近平只要在政治上有压力，他就特别要把党的领导拎出来讲一下，给大家提个醒啊，我是党的领导啊。那么15规划的说明是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最重要的一个讲话，我们总结有三点。第一点，15规划基本上延续了2020年通过的“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规划。这个做法呢是通常的做法，通常都会这样，因为保持政策延续性，除非形势发生了不可克服的转变。但是其中最关键的还是经济增长目标。那么从目前来看，2020年制定的2035年远景规划里面其实就包含了15的经济增长目标，就是 5%。那你现在看那个时候制定的目标，现在看是高了。那么为什么？因为过去五年中国经济跌得很厉害。但是习近平改不改呢？习近平不改。为什么？不能改。因为如果他把这个目标改掉了，那会受人画饼啊，受人画饼。但是不改呢，这个目标这么高，5%这么高，实现不了，你到时候也更麻烦。虽然我们讲国家统计局可以改数据，但是坐在中全会里面的人全是大员，他们知道情况，这个党内蒙不了。所以呢，你通过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习近平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先把眼前的关子过了再说，这种心态。所以他不改，他照往前走啊，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啊，眼前的关先过，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习近平有些底气不足，讲话也没有像2020年那么居高临下。 那很多时候他对问题的解释更像一种辩解。他其实很多问题他因为他是在说明嘛，其实很多问题跟大家解释，但他就很多问题就像辩解，这在2020年是完全没有的。当然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中国内政外交焦头烂额，习近平上台到现在没有一项政策不烂尾，所以在这种场合习近平就很难有底气，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很怵被人质疑，因为这个场合要被人质疑的话很麻烦。昨天我们报道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就是疫情爆发的时候的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昨天官宣移交司法啊。那么蒋超良是习近平的马仔啊，那么本来理论上应该是在四中全会前，结果是四中全会结束之后再马处置他。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蒋超良已经不是中央委员啊，所以他不需要中央委员中全会追认。但是呢，这个四中全会一结束马上就去官宣处理，对习近平也是一种压力啊。那么部队那边就更不用说了，排山倒海刷将军啊。这是第二。第三，习近平在讲话最后讲了一句话，他说同志们，审议通过十五规划建议是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啊，大家要认真思考，深入讨论啊，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共同把这次全会开好，把建议稿修改好。这在这次讲话的最后一句话。2020年话是这样讲的，前面是一样的啊，同志们，审议通过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规划目标的建议是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大家要认真思考，深入讨论，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制定出一份高水平的规划建议，让我们同心协力，集思广益，共同把这次全会开好。看见吧，这心气上的差别非常明显啊。这是一个就是关于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的讲话，我们基本上就分析这些。然后我们再把那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五规划里面的建议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有两点值得跟大家报告。第一点，在第三条，十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这个部分有一段什么文字呢？说全党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积极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什么？这就是习近平的基本盘。而且他是什么？一开始就说，这第几条？第三条就说啊。所以习近平，你说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没那么自信了。这是十五规划是放在第三条啊，十四五规划里面也有这一条，也有这一段话，但是他放到哪去了呢？放到第五十五条，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部分啊。然后他这么说，贯彻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要求，推动全党深入学习，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增强四个意识，坚持坚定四个自信啊，就放在这里。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点啊，第一条啊。第二就是在第四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这部分当中，有一段是这样讲。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巴巴巴巴，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加上了经济建设为中心。我们之前报道过，但是我们现在看的原文里面的确是有这句话。这是十五规划，十五规划的第四条，就是指导思想 里面加上了经济建设为中心。但是十四五的第四条，十四五的第四条也是讲指导思想，里面有没有这句话？里面就没有经济建设为中心。它是这样，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后面就没有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为中心显然不是习近平上台以来倡导的政治路线，习近平更喜欢自己发明一些新词儿、大词儿，什么中国式的现代化、高质量发展等等。那现在突然把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到指导思想里面，当然不是为了凑数啊。我认为有两点，第一点，显然中国经济已经恶化到了习近平不能够忽略的地步。把这句放到指导思想里面肯定没错啊，这么做肯定没错，说不定还能，万一有人挑战他，他还能反驳。你看，我都把它放到指导思想里面了，这第一条。第二条，习近平如果要追求连任，他就不能回避经济问题啊。那么这个问题要解决，首先要有政治逻辑。那把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到指导思想，那就是建立它的政治逻辑。当然以上这两条的前提是什么？前提是建立在习近平主动为之，主动的把经济建设为中心放到里面去，这是一个前提啊。那如果这个动作并不是习近平主动为之，而是被迫，因为他是组长呀，你怎么写他得点头啊。那如果不是习近平主动为之，是被迫为之，意味着什么？那就意味着习近平的权力地位受到了很大的挑战，那他的连任可能性就非常的低了啊。那么另外呢，时事评论员翟三英前两天有个评论，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说四中全会呢，每一届四中全会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都是讨论重大政治议题的会议。而今年中国这个形势这么烂，烂到一个这样的地步，正好四中全会就应该好好的讨论一下怎么办，该怎么办解决问题啊，拿个方案出来。结果习近平居然回避了，就搞了个15出来。所以翟山一认为呢，说明什么？说明中共党内根本没有办法就未来的政治路向达成共识。我认为他说的对，但我有另外一个观点，就是你从中美贸易战的走势，你可以看出来习近平的处境，还有就是中国的形势现在不妙啊。怎么说呢？中美贸易谈判刚刚结束，对吧？这个何立峰跟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两个人都出来讲，我们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啊，基本上就谈好了。那有三条核心：中国第一，这个稀土，中国放弃稀土战术；第二个是中国放行 TTO 交易；还有就是中国要买美国大豆。基本上是这个。那么美国呢，换来美国的是什么？美国不加关税。但问题是川普10月几号来着，就是中国稀土政策一出来，川普第二天就我要加你20%关税。这是个无中生有的筹码，本来是没有的，是你有利后我再加的这个。那实际上这个中国想要的什么港口费，什么高科技限制，一大堆，什么你制裁我的企业，一大堆诉求，一个都没得到，只换了一个美国不加关税。这有点讲不过去吧。这个双方达成的协议这么爽快，哐嚓就谈完了。然后匡昌就出来了， 这令大家还记不记得《华尔街日报》四中全会前有篇报道，很重要的报道，四中前一个星期前，他说习近平给他的谈判团队，当然就何立峰了啊，指示说保持强硬，不要让步。那结果呢？所以是因为有了这个结果，有了这个指示，没过两天，中国就出了一个稀土长臂管辖史无前例的硬招。这个硬招一出来，那基本上整个西方都懵了，都懵了，这怎么办？不好弄，硬不了。其实稀土战术硬不了，但是没想到这个四中全会一结束，中方在谈判中一下子放水了，奇怪吧？啊，为啥？这中间有什么问题啊？四中全会之前，习近平要求强硬，然后中方真的很强硬，在这个中美之间，这个叫什么？这个刚拔弩张啊，这个准备大干一场。结果四中全会结束，结果嘁哧咔哧几下就没了。为什么？我认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中国整个的来说，我认为中国有点承受不起。万一真的搞不好，打起来怎么办？100%关税加上去，中国有点承受不起，这个风险太大。我认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最根本的是什么？最根本的还是四中全会。四中全会肯定有些什么东西改变了中国在中美贸易谈判上的立场。那你想来想去都想不出来什么问题，也就显然就是习近平的强硬路线不受欢迎。不受欢迎才会有一个这么大的转变。所以你可以看四中全会结束，中国的强硬立场马上就软掉了。你想如果这么快就放掉的话，当初为什么要出那个政策？显然是没有料到中全会上会有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呢，习近平的这个肉搏战显然没有得到党内的支持，结果就一触即溃。所以中国就放水，中国放水的结果就是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中全会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来看，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保持低调，承受了压力。而且你可以看四中全会前跟四中全会期间这一系列军队的人事变化，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应该是不存在的。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很抱歉今天我们晚了很多，晚了很多的原因是因为真的这个文件还是有点消耗了我们很多的时间，我们需要对比啊，各种各样的文件对比啊，是主要是我们制作的时间更长了。观点，庞大债务，严重通缩，老龄化，贫富分化，食品饮用水安全，仿制药质量差，失业大潮刚开始，年年千百万的毕业生，失业的中年人，啃老也是做梦，老人一生病还能让你啃吗？全部都在返贫路上，市面上缴纳五险一金的正经工作还在萎缩，外包外派这种打零工没区别，和打零工没区别，不能算正经就业。上海现在国企和事业单位招聘的外包岗位还要试岗，压榨型的岗位还没有工资，这个时候国企和事业单位最坏，比外面的私企996、007还恶劣。提问，昨天看到一则求助新闻，广西有一位抑郁症的女画师被父母强制送进一家行为矫正学校，疑似受到暴力，通过全网求救，小姑娘已经前天被救出并回家休息。请王老师，从杨永信网 戒网中心到南昌豫章书院已经2025年了，这类早就该被彻底否定的教育系统为什么仍然能够得到中国底层家庭的社会家庭，至少是少数甚至少数高知家庭的欢迎。另外有些学校也受当地监管部门的包庇，致使很多学生无法维权。这个不是底层家庭的问题，这不是底层家庭。基本上我们中共建政到现在的中国人，他们都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不知道怎么当父母。实际上你可以看到50后60后70后80后其实这多少后都有共同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当父母。为什么？因为没有传承。中共建政，社会巨变我们就罢了，然后中间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最后是文革就更不用说，文革简直是人间地狱，整个社会断层。断层什么意思？断层就是你看不到上面在干什么。所以传承没有了，传承没有的结果就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当父母，不知道怎么去教育儿女。那怎么办呢？这些东西就会跑出来。这些东西跑出来的结果就是祸害自己的孩子。那比这个更严重的还有的是。其实你可以看到观念上，其实最根本的问题是什么？最根本的问题是观念上的问题。就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这些东西搞乱了。中共把整个社会搞乱了。中国人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把这个把他送到什么行为矫正，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行为矫正，行为矫正是啥？行为矫正是精神病。你的孩子有精神病吗？这连这些常识都没有，你怎么弄？这个不是维权的问题，他基本上是一个认知的问题，认知的问题。提问：你对桥水基金创办人达里奥针对美中经济脱钩的战略分析有了解吗？2017年到2045年请问有什么看法？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啥。达里奥是个作家，呵呵，你意外吧？达里奥是个作家，一天写一篇文章。我不知道你在说啥，你把他的观点说出来好不好？啊，不到两个月，海南就封关了。你现在几月份？哦，真的是哦。这次自贸区政策是否让海南经济振兴复苏，或者又是个割韭菜的烂尾工程？不是割韭菜啊，海南把这个关一封就怎么样，就闭关锁国了，海南就闷死在里头。你看吧，啊，海南还指望干啥？指望啥？自贸区，自贸区的前提是啥？自贸区你得有经济啊，海南哪有经济？海南就两个行业，一个是旅游业，一个是房地产。房地产现在还不行，你说现在什么情况？你怎么搞自贸区？你得有贸易啊，你海南哪有贸易？海南有贸易吗？海南没有制造业，哪来的贸易？你跟谁贸易去？对吗？所以海南搞自贸区这绝对是个规模相当大的笑话。情况，王老师你好，经过漫长的法语学习和准备，最近刚刚登陆加拿大蒙特利尔，开始了新的生活，恭喜你啊。我们家都是王老师忠实的听众，祝王老师节目越办越好，身体健康，生活顺心，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还有吗？再来一个，刚才那个怎么删了？没有了吗？没有了，我们今天就这样。没了呢，我们今天就是这样。好，那感谢大家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